从大模型幻觉到概念化智能，一条务实的 AI 突破路径。五，终极目标，建一个只装规律的概念化小模型。把大模型里的知识提纯后，不能再放回概率化的语言模型里，那样只会重蹈覆辙。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容器，一个只装100%无例外规律的概念化小模型。它不再用文字 token 记东西，而是用概念符号当核心，像一本精准的规律字典，彻底和概率模糊性切割。这个概念化小模型到底长什么样，可以用一个具体的结构来理解。它的核心是概念、条件、关系三元组，每个元素都是抽象符号，没有任何自然语言的冗余。概念符号把鲸鱼、纯水、标准大气压这些具体事物变成无歧义的符号，比如鲸鱼是 C001， 纯水是 C002， 标准大气压是 T001。 条件符号用明确的符号标注规律成立的前提，比如在标准大气压下就是条件 T001。 关系符号用逻辑符号定义概念间的关联，比如 C002 纯水在 T001 标准大气压条件下，经 H001 加热至100摄氏度后必发生 F001 沸腾。这里的经后必发生就是固定的关系符号 R003。 举个完整的例子，水沸腾规律在小模型里的存储形式是 C002 R003 F001， 条件 T001 加 H001，翻译过来就是纯水在标准大气压且加热至100摄氏度的条件下必然沸腾。这个存储没有任何模糊性，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，不存在概率高低的问题。和大模型比，这个小模型有三个反直觉但关键的优势。第一，小是优点不是缺点，它不用像大模型那样什么都学，只装100%无例外的规律。比如编程领域，它只装 C 加加子类、B 继承父类非私有成员、Python 缩进错误会导致编译失败这类确定规律，不用管如何写出优雅的代码这种模糊问题。规模小了，反而能做到精准无错，像一把专门用来判断对错的尺子。第二，它不说话，但能裁判。当大模型输出鲸鱼有腿时，小模型会立刻调取存储的 C001、2004。W002 条件无，其中 C001 是鲸鱼， R004 是具有属性， W002 是无腿，直接判定大模型的输出和自身存储的规律冲突，标记为错误并给出修正方向。它不参与生成内容，只负责检验对错，从根源上堵住幻觉的出口。第三，它能自主补全规律，不是被动接收。如果给小模型输入盐水在标准大气压下100摄氏度不沸腾这个新案例，它会先对比已有的纯水沸腾规律，发现概念从 C002 纯水变成了 C003 盐水，进而自主补全一条新规律 C003 R003 F002， 条件 T001 加 H001， 其中 F002 是不沸腾，实现了发现例外补充新规律的自主学习，这正是大模型做不到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小模型的学习逻辑和人类完全对齐，它只学有条件无例外的规律，非规律的概率关联一概不碰，比如鸟会飞这种模糊表述不会被直接存储，只有当补充非鸵鸟、企鹅、雏鸟的条件后变成 C005 非特殊鸟类在 T002 无受伤条件下必发生 F003 会飞，才会被纳入模型。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智能核心，不是让 AI 什么都懂，而是让它懂得都绝对正确，不是让它模仿人类说话，而是让它掌握规律的本质。这个概念化小模型就是 AI 从现象模仿者变成规律理解者的关键跳板，有了它， AI 才真正有了自主判断对错的能力，而不是永远依赖人类的对错标注。六，落地路径，别贪多求全，从小而精的强定义领域起步，要把概念化小模型从想法变成现实。最忌讳的就是一上来就瞄准全领域，像天文地理、历史文化这种知识体系，概念多到数亿，规律里藏着无数隐性条件，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100%无例外。 真正务实的路线是先从强定义领域切入，比如编程、法律条文、工业标准这些规则清晰、概念无歧义的领域，把小模型先做能用、做精准，再逐步扩展。为什么强定义领域是最佳起点？因为它天生就适配概念化小模型的核心要求。规律能说清，例外能找全，效果能验证，这是自然语言领域完全比不了的。先看编程领域，比如 C++ 语言，它的核心优势有两个。第一，规律100%无歧义。 C++ 的子类继承父类、函数参数传递等规则都是写在标准里的铁律，比如子类无法访问父类的 private 成员，不管在什么场景下都成立，没有任何模糊空间。 F 语句后面必须加括号或单行代码，也不存在有时候可以不加的例外。这种说一不二的规律，不用花精力纠结有没有隐藏条件，直接就能转化成概念、条件、关系三元组，比如 C101 子类， R201 无法访问， C102 父类 private 成员，条件无。第二，效果能立刻验证。把 C++ 领域的概念化小模型做出来后，不用靠人类读文本判断对错，直接让它检验代码就行。比如模型判定某段代码子类访问父类 private 成员是错误的，把代码放进编译器，果然报错，这就证明模型的规律是对的。如果模型没找出错误，而代码编译失败，也能快速定位是漏了某个规律，比如没考虑有源函数可以访问 private 成员，补全就行。再看法律条文领域，比如民法典里的合同生效条件，它同样符合强定义的特点。法律条文里的合同生效需双方签字盖章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的合同无效，都是有明确条件无例外的规律，不会出现有时候签字就行，有时候要盖章的模糊情况。就算有例外，比如口头合同在特定场景下生效，也会在条文里写得明明白白。把这些规律提取成概念符号，比如 C301 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， R301 具备， C302 生效条件，条件无，模型就能精准判断某份合同是否生效，比大模型靠概率输出结论靠谱得多。反观中美公司的探索，其实都在遵循强定义领域优先的逻辑。美国的 Anthropic 先从编程概念入手，用字典学习提取 Claude 模型里的编程相关概念，让它能更精准地生成无语法错误的代码。 OpenAI 也在 GPT-4 中强化了代码解释器功能，本质就是内置了编程语言的概念化小模型，用来检验代码逻辑是否正确。中国公司同样没落后，华为的盘古大模型先聚焦工业控制编程，比如 PLC 编程，提取工业场景里的设备控制规律，让模型生成的控制指令能直接对接生产线，避免错误。阿里的通义千问则从电商平台规则切入，把订单退款条件、商品上架标准这些强定义规则做成概念化模块，用来自动审核订单和商品，效率比人工高10倍以上。这些案例都证明，概念化小模型不是空中楼阁，在强定义领域里已经能落地产生价值。它的核心不是技术多复杂，而是选对领域，避开自然语言的模糊陷阱。先在规则清晰的小池塘里练熟，提炼规律，构建概念的能力，再去全领域的大海里远航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也是理解 AI 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。 AI 的突破不一定是模型参数从千亿涨到万亿，也可能是在某个细分领域里第一次做到了100%无错。而强定义领域的这些尝试，正是 AI 从模糊的概率工具走向精准的规律助手的第一步。